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11问：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答：上帝的护理之功，乃是他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权能的，继续保守并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在前面我们讲过，上帝在永恒。有他的计划，透过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来实行他永恒的计划。创造之功，好比一个妈妈生下了孩子，而护理之功，好像妈妈在养育这个孩子。谈到上帝对这个创造世界的护理，我们常常。用一种世俗的自然律来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一切。我们看到，每一天太阳东升西落，太阳有它的自转。我们看到，一年四季当中有四季的交替，冷热的交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变化。我们感受心跳，感受呼吸。感受自己的脉搏，我们常常被世俗的自然律所影响说，说这一切都是非常普通的自然现象，而忘记了一切的自然律的背后，都是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甚至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7到28节说，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要是没有上帝的全能进行护理万物的话，这些万物呢会停止它的运作，在它的轨迹当中呢就会失去方向，人的呼吸、心跳、脉搏都会停止。你有没有假设去想一下，你生活在济南这座城市当中，这座城市如果忽然间没有了电？没有了这个道路的这个交管系统，没有了治安的系统，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假如你的家里面停止对它的维护，你的家在几天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一定是混乱的、无序的。如果地上的事物停止护理，就会变得黑暗、混乱，充满了破坏力。那么整个世界呢？上帝的护理一旦停止，这个世界也会混乱不堪。尼希米尼第9章6节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哥罗西书1章17节：“万有也靠他而立。”清晰地告诉我们：倘若上帝不以他全能的话，支持这些事物的存在的话，没有一个事物可以存留到现在。耶稣亲口教导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在马太福音又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被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我们看到，上帝对麻雀、对飞鸟、对百合花都有护理。当你看到野地里的花，看到空中的飞鸟，它都不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上帝给了它生存的本能和它生存的规律，但背后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是上帝卓越的护理。和卓越的掌管， 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在神学上，有一种观念叫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他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便离开了世界，他为这个宇宙呢定了法则，这个宇宙有了自然律，上帝又从此不再过问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的法则就是自然律和人他自己。人就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人所掌管的，人要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胜过一切。这种观念呢，是把上帝封闭在世界之外，而这个世界是个封闭的世界，上帝不再参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没有神迹，没有超自然现象，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遵循着自然律和人理性的观念去解释，这个叫自然神论者。好比一个钟表匠，他设置好这个表的这个运作方式，他就不管这块表了。这个表可以根据钟表匠的设计自行的运作，那这个表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意思是说上帝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上帝不参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可控的，上帝从不干预这个世界。而著名的自然神论者，就包括富兰克林，还有美国的这个总统杰弗逊，就是独立宣言的这个撰写人之一，他们都是自然神论者。像这个杰弗逊呢，就把福音书前面关于耶稣投你所生，天使报告大好的消息，给删掉。甚至在约翰福音，这个到了19章，耶稣被埋葬，之后复活的事情就删去了。自然神论者他们不接受神迹，不接受超自然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基督徒在普遍的现象当中，是可以用敏锐的眼光看见任何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背后，都是上帝的手在推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感受到上帝的脉搏在那里跳动，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护理一切。上帝若不护理，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小的事物就会马上消失。在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教导上帝他护理之功的范畴。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自然的护理。马太福音5章4节，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义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诗篇104篇14节，他使草生出给六畜吃，使蔬菜生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到食物。在约伯记37章10节到12节，他虚气成冰，使密云盛满水汽，这云是借他的引导游走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的吩咐。这些经文足以告诉我们，阳光临到这个普世的人类，有草从地上生出，有菜蔬供给人肉身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个天空的云朵它的这个转移和变化，都是行使上帝一切的吩咐。这些事都不是偶然，也不是自动的，是上帝护理、控制、掌管自然界的每一个事物。第二个思考，圣经也说到，关于地上的国，也是上帝的护理。我们常常认为，世上的这种帝国、强大的政权，不受神的控制。但以理书这样 告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好像地上的强权帝国不受上帝的控制，好像没有人可以左右他们。在圣经不是这么讲的，他反而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国中的统治者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它像一个轮子在转动，而这个转动不是偶然，不是命运，是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使他们在所住的疆界当中来做统治者。在单礼书特别有那个尼布加尼撒做的那个梦那个梦是金头银胸和膀臂，往下面是铜铁半泥半铁，那就预示着地上的国它的一个变化，而地上国的发展也是按那个象的那个启示轮流交替。所以地上的统治者或者地上的某一个帝国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卓越的护理之下。第三个思考，上帝要完全护理世上的每一个人。在撒母耳记二章六到八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废尊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如果麻雀的生死依赖上帝的护理，人的头发都被上帝数算过，那么在地上胜过麻雀如此尊贵的人，岂不也在上帝智慧的护理之下呢？第四个思考，上帝也护理人的自由行动。圣经上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箴言十六章第一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也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一个人在他心里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事，他可能还不知道神已经决定了，这是多么充满奥秘，人理性很难理解的，但圣经的确如此启示。第五个思考，上帝也护理罪行。上帝容许人犯罪，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诗篇五十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上帝容许罪，不阻拦罪的发生。比如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行这恶，上帝容许并没有阻挡。上帝还限制罪，抑制人的犯罪。上帝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上帝容许这个罪的发生，上帝也限制抑制罪这个发展程度。约瑟的哥哥们一开始商议要把约瑟给杀掉，在上帝限制他们恶的时候呢，他们决定把约瑟卖掉，这叫上帝限制罪。上帝还引导安排人的犯罪达到美善的目的。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上帝也引导了安排了约瑟哥哥们的犯罪，最后成就上帝那卓越的计划。但是上帝与罪并不是上帝与罪创造而存在的关系，上帝是圣洁的，他与罪并不会结为朋友。 上帝与罪之间永远是敌人的关系。我们是否想到，上帝的护理既然从自然界到地上的国、个人、人的自由行动，还有罪恶，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如果上帝他对每一件事情护理、控制、引导，那么人是不是一个无助的机器人呢？圣经有好多的真理是非常的生硬的，好像干粮一样，吃起来很难，难以下咽。但这些真理是真实的，在圣经被启示出来。圣经许许多多真理是令人很困惑的，不能完全理解，又如此启示。这些干粮如果将它聚焦、消化、吸收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这些干粮可以使一个饥饿的人得到充足的这个营养，得到养分，有体力去生活。我们比方说，上帝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还让我们去祈求。上帝预定人得救，还让我们去传福音，这不奇妙吗？这是何等令人不解的事情，但圣经却如此的启示。这两种的教导，上帝知道一切，又让我们祈求，上帝预定一切，又让我们去传福音。这是双向的思维，不能够调和，像这个电线一样，火线和零线不能交汇，交汇就一定造成灾难。有人就说，上帝护理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为何我还要负责呢？换句话说，人不需要对他所做的事负责，这是上帝对我的护理啊。为了答复这样的意义，我们说，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上帝如何控制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但是我们还要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任。我们不能明白解释这个真理的方法，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实在知道圣经所教导的这些事，从圣经中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从圣经中我们知道我们有真正自由权，从圣经中我们也明白神的确控制我们，神也决定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的态度是用信心接受这些教训，因为它是圣经的教训，而不是因为我们能解释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护理，他按照他的圣洁、公义、良善来护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你拒绝上帝的护理出现在你人生中的时候，就等于把上帝赶出你的人生。当你拒绝这个世界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不是出于上帝的时候，你却等于把上帝赶出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自然神论者的信仰态度。神的护理有些是容易接受的，有些难以接受，它互相交错在一起。只有到未来的新的世界、新天新地，不再有任何的交错。到那个时间，地中除了痛苦以外，别无所有；在天堂除了喜乐以外，也别无所有。但是，活在今天的我们，看到神的护理是交错的，有时是甜美的，有时是痛苦的。好像神的护理对以色列所显现的这个云柱一样，指引他们行路，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亮的。上帝对我们的护理，有的时候是管教的杖，有的时候是玛拿，有的时候是光明的，有的时候是黑暗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感到非常有盼望，有时候是我们感受到非常的绝望，好像约瑟一样，他被囚禁的时候，他看到无助的黑暗的一面。但是上帝与约瑟同在的时候，他看见了光明的一面。基督徒要相信，神一切的护理，至始至终是互相效力的。神的护理有的时候看的是黑暗的，我们的眼目昏花，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我们无法解开护理的奥秘。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最终使他的子民得到应有的益处。我们看这个钟表的里面的齿轮的时候，它是彼此相反的运作，好像在不同的方向在运作，它们运作的结果是彼此帮助，使钟表向前运作，甚至可以敲打百钟。上帝的护理呢，有的时候似乎是往反方向运作，有的时候是往正确的方向运作，但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推动他的子民在人生中遇见每一件事情得到拥有的益处。我们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不懂为什么上帝的护理在我人生当中有黑暗的、有无助的事情、有痛苦的事情、有不能理解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十年，甚至可能是一生都找不到答案，都揭不开这个奥秘的面纱。人是有限的，只有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的面纱将被除去，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护理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多么渴慕有朝一日，上帝在对我们人生一切的护理的奥秘完全向我们展开。现在我们还难知道如何去解释神的护理，我们时常对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发出怨言，但是等到了天上，我们将看见神护理之功的全貌。比如给我们疾病，我们财产的损失，我们的痛苦，我们人生各样不满意的事情，在天上会看到上帝借着这一些事情带来了信仰的长进，使我们蒙受益处。在今生，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上帝护理的黑暗的一面，我们不可能片面的判断神的作为，但是到了天上，我们将会看见上帝护理的全貌和蓝图，会画出他活泼的色彩，将会将荣耀来归给上帝。上帝不需要对我们交代，上帝不需要给我们答案。在今生你求答案、求交代，是显得很愚蠢的。加尔文说，不要想着让上帝给我们交代，我们用信心接受那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他护理万事，护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疾病、经济的损失、人生的痛苦，甚至被别人强暴，我们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自己巨大的财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护理。上帝透过万事互相效力的运作方式，使我们受益在其中。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这护理的教义实在是奇妙，也充满了奥秘。我们相信你创造一切，你也掌管、控制、引导一切，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偶然发生的。你的护理贯穿宇宙大的事物、小的事物，同样我们的人生也是被你护理。我们遭遇许许多多的痛苦、绝望，但是主啊，我们目光短浅，我们鼠目寸光，我们无法看到你护理的智慧和全貌。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的眼目被更新，使我们戴上圣洁的眼镜来相信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哪怕你给我们最痛苦的事情，都是有美好的祝福。愿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朝一日盼望你的再来，在永恒中，在新天新地的世界里面，可以看到护理的全貌，使我们彻底的降服，彻底的感恩，彻底将荣耀来归给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